本金教授，非常感谢您接受这个专访啊！我们都是严格意义上爱国者，因为我们爱自己的祖国，我们希望它自由、民主、有持久的繁荣。这个访谈所提的问题，大部分基于您近些年的一些住宿和中国最近的情况变化。你近些年的住宿，包括你2020年所做的第17届塞缪尔·马丁。尼普赛特演讲，硬要做这个演讲是杰出成就的体现，是作为政治学者很高的荣誉啊！祝贺你，虽然这个祝贺有点晚。
那谢谢。
你很快要出版一本新书，叫《监控国家：监视与中国专制的程序》，待会我也请你来分享一下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我们先从你所说的"中国之谜 China Puzzle" 开始，它涉及经济发展与民主的关系。在上一期《中国民主季刊》中，我与李安友 Andrew Nelson 教授有一个对话，也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是角度并不完全相同。为什么中国不同于许多国家，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带来政治的民主化？是什么使得中国的民主化变得？比不少国家都要困难。
这个问题很重要，就是，政治科学当中，有关民主化研究。你稍微等等，我要帮我太太开门。你那个，
No problem.
没问题，没问题啊。那个，好，我又可以，我的开门，就是有关这个问题，有许多学者都已经花了很大的精力，来研究。那么，我个人看法呢，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第一个就是说，中国共产党那个体制本身，它是就是中国民主化的最大的障碍，因为你要看就是所谓专权。体制威权体制向民主化转型，这个就是当然就是说这个过程当中呢，专权就是威权体制，它其实包括相当大的就是说不同的政权体，就是种类，有军人政权、一党专制、个人专制，这种就是政权，但是共产党那个政权是更加不一样，它是集权体制，所谓叫 totalitarianism，就是从集权往民主体制转型的，成功的是没有的，除非就是说是被革命推翻的，就像前苏联，你要看就是除了那个就是当然就是前苏联它又比较复杂一点，他一开始是，戈尔巴乔夫，他是企图通过改良来促成政权的转型，但是他这个尝试失败。到最终，如果说在一个国家出现民主政权，他以前是一个集权体制的话，那么这个国家，他往往都是通过，他没有例外的，全是通过那个革命，就是把前政权给推翻。如果说集权体制它本身没有就是倒台，那它自我改造变成民主政权这种例子是没有的。那么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集权体制它就这种集权体制向民主转型？尽管它也许可能经济发展到了那个所谓转型的临界点，比如说一般都是3000美元以上的中国现在是就人均是1万多美元了，你用那个汇率来算，用那个就是购买力已经差不多快要2万了。为什么到了就是说像李普赛以前他看到的所谓经济发展跟民主政权的相关性，为什么这种相关性？在集权体制这种就是国家里面，它 会没有，就是你没法观察到这种就是相关性。当然你要看就是前苏联啊，就是前共产主义国家，你如果用那个购买力去算，我认为就是在东欧前苏联也好，他们转型之前啊，早就打人均用那个购买力肯定是5、6千美元是毫无问题的，那就肯定是超过许多发展中国家转型威权向民主转型时的经济水发展水平，所以这就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为什么集权体制统治下的国家，他要想民主转型是那么困难？我想呢，就是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有许多政治学家他并不认为，就是说集权体制是一个很独特的威权体制，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因为往往讲这种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他根本就不知道共产党统治的国家是怎么一回事，他也没有在这种国家生活过，像我们都是在那种国家生活过的人，所以知道最大的一个就是区别，威权跟集权的差别，就是威权对社会的控制能力、幅度、规模远远不如集权。集权体制是渗透在社会的经济生活当中，生活当中对个人的一切行为的控制的那个严密程度范围，远远是威权体制没法比的。所以这就说明，就是说这种体制下，你要靠渐进、靠自下而上，甚至是自上而下这种改良来进行民主转型，难度是很大很大，因为它对社会控制强。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种体制它那个对信息的控制也很强。你要把中国跟那个一般的，比如说是埃及，像那个发生阿拉伯之春这种国家比，那根本就没法比。人家有教会，有宗教，政府是国家是控制不到的，有相当程度的那个就是言论自由，有相当程度的教育自由。虽然他们都是同样的威权体制，所以对社，我想这是一个最最大的一个差别。如果就是说，不考虑，如果说中国共产党，他对中国社会的控制那个程度，像以前就49年以前国民党对中国社会那个控制程度，那中国民主转型的可能就会大很多。
但是。
另外一个层面呢，我就讲就是一个领导人层面，因为80年代中国是有希望的啊，因为你要搞民主转型，你一个有两个基本条件啊，一个是就是结构条件，就是说你是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另外一个是政治精英那个条件，你必须政治精英是要有意愿进行民主改革的。你如果政治精英没有这个民主改革的意愿，那你肯定是出现革命转型，就像阿拉伯之春一样。那么在中国呢，80年代，虽然中国党内的自由派力量不大，但是毕竟中国共产党党内是有自由派声音，有一部分人像赵紫阳，他的八六八七，他是有意把中国先往威权方向进行改良，然后最终进行朝民主方向发展。但是89之后，共产党内根本就没有这类的人。所以89之后的共产党的政权，它是没有任何政治精英、有地位的政治精英考虑或是有意愿进行民主改革的。那么你就是一个是集权精英，一个是集权体制的那个就是体制基因或者是它的那个体制因素，另外一个它缺少就是改革派。那么这两个就是条件呢，就是使80年代，就是89之后，中国它经济发展再怎么快， 它也不可能出现，就是在政治改革、民主改革方向这方面的突破。
非常感谢。极权主义是中国民主转型的，就是说它变得更加困难的主要的原因。在中国的这个极权主义到现在，它有三个明显不同的阶段：一个是毛时代的极权主义，然后是毛泽东死后的后极权主义，也就是说胡安令时所说的冲动的极权主义。今天呢是习近平的新极权主义。为什么习近平的新极权主义更准确的说是新斯大林主义，而不是毛时代文革时极权主义的某种新翻版？为什么在所谓改革开放几十年之后，还没有受到什么阻碍，轻而易举的崛起？
这就是说，许多有人把习看成是毛泽东的2.0版，那是就是不对的，因为他就是说有些方面是很像啊，就是搞个人崇拜，搞终身制，这是那个搞那个一言堂，个人专制，那是绝对的是那个。毛的那个就是说2.0啊，但是呢，习政权跟毛泽东时代毛政权还是有根本差别。一个呢，习是依靠官僚机制，习的统治政权统治基础是共产党的庞大的官僚机制。毛泽东的统治，毛呢对这个官僚机制是恨之入骨，因为那个官僚机制啊。处处给他设置障碍，不让他胡作非为。习呢是通过那个官僚机制来统治，毛有时会通过那个官僚机制，但同时呢，他又把那个官僚机制当成是自己的敌人。毛最喜欢的还是群众运动，习最不喜欢的是群众运动。所以你看，习上台10多年来，他从来没搞过群众运动。它完全是通过国家机器的运作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毛，他就是有时候他是通过国家机器，有时候他通过群众运动，但到他统治后期，他最主要的还是通过群众运动。文革就是像那个大跃进，也是一半群众运动，一半国家机器。所以呢，就是这是一个，就是毛是不怕乱的，而且对他来说，甚至他有句“天下大乱，形势大好”，那习是很怕乱的，所以这就
毛
是
那
一个
个时
就
候
是，
就是八路军变成，他是就是说西来我看他就是更他很多很严重的依赖于法庭啊警察。
对，习所以习的那做法呢，跟斯大林更像，因为斯大林从来没不搞。群众运动，就是他在苏联，恐怖暴政最就是严重的30年代，他不搞群众运动的，他就完全是靠秘密警察，靠那种就是所谓的那种法庭那种形式，英文叫 show trial，来把自己的政敌搞掉，那习的那个手段跟那个斯大林更像，跟毛还是就是像的地，从那种采用的那种手段上来说，他和毛的差别是有本质上的差别的。
毛呢是喜欢群众运动，你应该是害怕群众运动。
对，他特别怕群众运动，因为他怕失控，因为毛呢他不怕失控，因为毛。他毕竟，我想就是说，毛是乱世出身的。习呢，他虽然就是也经历过文革那个乱世，但是他对那个乱世的理解跟毛是完全不一样的。
为什么就是没有什么障碍就轻易的崛起了？那我们都说，就说改革开放那么多年了， 在相当一段时间之内，哈，就是人家觉得，就是说毛时代的那种极权主义不太可能再在中国那种，就是重来了，啊，那种个人崇拜的时代好像也一去不复返了。但是他奋力崛起了，全世界都很震惊。
对，这就是说呢，我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中国毛泽东后就在习之前有30年的所谓改革开放，他那个改革开放从政治层面上来说，他根本就没有触及极权主义的根基、制度根基。极权主义就是说你那个最主要的几个关键，他对专制机器的完全控制，他对国家机器的完全控制，他党内缺乏制衡机制，所谓党内民主，他根本就没有任何机制，他同时又缺乏社会上对执政党的那种平衡，或是牵制或是制约的机制，他也没有。他对经济上是改变最大，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就是在经济层面，党通过国家对经济有相当大的控制力。比如说，在中国，那个金融体系是党控制的，那金融是经济的命脉，它许多最主要的就是行业，像电信、能源、交通，这完全是国家控制的。有许多那个，它也可以通过就是这制定规章制度来限制民营企业的发展。所以你如果说把一个经典的极权主义列一个单子，再就是说看改革开放的30年。对这些就是，根本的极权主义的体制特征有什么重大改变？几乎没有改变。所以说呢，中国那个改革开放，它只是改了皮毛，它没有触及制度的根本。所以这样呢，它那个制度啊，要回来很容易嘛，因为它那个制度根本就没什么改变。我做了一个比喻啊，就是改革开放呢。他就中国极权主义那叫机器啊，30年呢，他把那个电源给切断了，那个开关呢没开，电源切断，但是那个机器是完好的，就习上来，他只要把那个开关电源开关一打开，接上那电源，它机器就照样运转，所以一下子你就看，党媒信党马上就来了，然后那个就是对民间，力量的打压，意识形态，甚至党内做那个就是一言堂、个人崇拜、终身制，一下子完全又来了，根本就是不用花费很大的气力，你就可以就是把那
用你
个
的
集
那个
权
离
体制，
谱，用你在里普赛特那个演讲里面的话说，这些是极权主义的遗产，这些遗产他们都继承下来了，是他们现在的他们的资产，他们是不可以用的。
对呀，所以这个就是说明就是中国那个那个改就是共产党，它实际上啊，它那个改革本身那个目的，其实我们不要那个抱任何幻想，你去看看那个邓小平，他改革开放，他讲得很清楚，改革是保证共产党能够长久执政，改革是手段，以党制的长治久安是目的，那么就是说，如果是改革是这样的话，他就不可能去动共产党的他的基本的制度基础。
非常感谢。那如何解释习近平的新极权主义它的胜利崛起啊？是关于当代中国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现在我们转向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就是如何解释中国数十年，主要是1990年代到2012年前后高速的经济增长， 为什么它不是一党专制的制度优势的体现？近年来，中国经济越来越显示它失去了活力，遇到了麻烦。现在整个社会陷于焦虑，对前景没有信心。习近平的新极权主义对中国目前的经济困境，在多大程度上负有责任？
对，92年开始，就邓小平南巡，到2012年习近平上台，就是江湖时代的20年，可以说是中国经济的黄金20年。那么这20年当中，为什么中国经济会出现就是突飞猛进，达到了一个又一个的新的那个台阶？这最主要是有一系列的政治、国内政治、国际政治跟那个经济因素，在国内层面呢，92年之后，我们要想，就是邓小平南巡最主要这个原因啊，是91年的苏联垮台，因为九二年90年代共产党的一个基本宗旨，他就是说，用邓小平的话说，发展硬道理。你不改革，死路一条。他那个死路他就看着，所以呢，共产党的全心全力都是集中在发展经济。这是党的那个发展经济是一个政治任务，经济发展压倒一切。那是就是这就给整个共产，因为共产党体制是一个动员型的机制，他只要从上而下那个动员。那官员，他只要目标明确，他就会干那个事情，那就会就招商引资。另外一个呢，90年代啊，共产党的确是打破了意识形态对市场经济的那种约束，就是93年，共产党就是好像16届三中全会，他通过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决议，他就是把，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么一个路线图，给就是勾，就是展示出来。然后90年代呢，它的确是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比如说90年代，它进行了那个财政体制改革、外贸体制改革、外汇体制改革。同时呢，又建立建立了一个比以前更有效的一个资本市场金融体系，又呢，90年代末呢，让那个大批的无效的就是破产的国有企业倒闭，所以这一系列改革呢，的确提高了中国的生产效率。那么，所以从改革层面，从政治精英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来说呢，这完全是个很有利的一个因素。那么再就是国际层面，那么想，就冷战之后，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的那个战略是很有意思的，就是不是孤立中国，而是呢企图通过把中国融入国际经济体系跟现存的国际秩序呢，来慢慢改变中国。所以这呢，给中国的发展创造了一个很有利的外部条件，既是在那个就是布什小布什政府上台之后，一开始中美关系很紧张，但是出了911之后呢，由于美国在国际事务上的失误，又给中国创造了许多空间。所以在就是中国发这20年当中，中国的外部环境是相当，对经济发展是相当有利的，所以你去看，就是中国在92年的时候，它总共贸易具体数字我不知道了，它一下子就在这20年当中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出口国，这别就它最大出口国，对，最大贸易国还是美国了，那是不得了的一个变化。那么再有呢，从经济层面呢，这30年当中，这20年当中，所有就是中国所有发展的最最有利的因素，都在它那个劳动力，充足，劳动力又便宜， 同时呢，它就是那个又有很高的储蓄率，再加上那个外资大量的投入，在这20年当中有1万多亿的外资进入，这都是高质量的投资啊。所以呢，就是中国在这当然呢，通过一系列改革，中国的那个生产效率有大大提高，技术进步特别快。所以从这又是那个全球化，所以从那个就是经济层面来讲呢，这里面就是经济因素远远大于就是所谓一党专制的体制的这本身的优越性，一党体制本身优越性是看不出的，你没法去计算那个东西，但是呢，就是储蓄率也好，那个。生产效率的提高也好，人口红利也好，特别是就是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城市转移，从而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劳动生产率，这一些都是可以从那个数据上看得出来的。
那实际上就是说，和这种一党集权的这种体制哈，它的关系要更小，更多的是和政治精英和领导人的政策啊，还有就是说国际上的这个也是对话的政策，但是的机遇
对，所以呢，
劳动力啊，对。
对，所以呢，我想就是说，其实，在为什么那个经济就是那个开始下滑了，这你就看，就这从三方面，从那个政治精英决策角度来讲，习他上来，他没搞改革，他让人吃了一个，就是说他一开始，什么18届三中全会定了一个60条，改革的那一部分。一条都没做到，倒退的那一部分，那个就是说决议，你仔细去看，一半是改革的，一半是倒退的，倒退的那个全做到了，就加强党的统治啊，那种就是，所以他更就是他的那个发展的，他就重新讲政治了，他不是在讲经济了，所以从那个政策取向那个层面来讲，他是跟92年之后的共产党的基本国策。完全是相违背的。那么，在那个那相违背的那个之后，它的经济后果是很严重的。你一下子就是因为投资者、民营企业家，他们对中国的政治是很敏感的。那我看到一个，就是说李嘉诚可能是最最敏感的。李
那
嘉
是
诚
跑得
是
最好的。
什么时候撤资的？2013年，他比人家都跑得早啊，他看出来了，就是这个新领导，他跟以前的领导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就是开始中国的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的推动力是中国的民间民营企业家，他们就是缺乏那种，然后呢，从许多那个政策层面来讲，那个就是。他又没搞改革，他要把国企无效的国企做大、做强、做优，那完全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国际关系层面，他跟西方、中国最最最就是需要的贸易伙伴，地缘政治关系搞那么僵，他对那个就是俄罗斯。的那个关系，他和俄罗斯关系又搞那么好，那么这就很明显，就是说使中国的外部环境有一个根本性的那个变化，从一个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到不利于甚至是有害于中国发展的这么一个外部环境。那么从经济层面来讲呢，也有一些因素。人家一直说中国的人口红利没有。其实在这段时间当中，中国那个人口红利对中国的经济影响并不是那么大。最主要的呢是，就影响最大的是政策失误。为什么呢？是在那个在胡锦涛后期，中国的经济政策已经是开始犯了很大的错误。 就中国的政府在经济层面犯了很大错，他就是呢，让那个房地产那个泡沫啊，大得不可收拾，越吹越大，越吹越大。那么到了习的前10年左右呢，他也没有就是在这方面采取任何改进措施，就是他也中国的那个经济的总体债务率，在习时代涨了大概是 GDP 的100%左右，那么就是，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最主要的一个是那个中国的那个就是，以前大量举债，造房地产，造基础设施，到现在呢，这些许多投资是无效投资。但同时呢，这些债是要还的，那么这就出现了债务危机，出现房地产泡沫。那么这是就是说经济的最近经济影响最大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人家没有信心啊，很简单，因为民间投资者他一看就是说现在这个领导他是遥遥无期的，他是每以前是有10年一换，那现在他看不到任何换领导的可能性。所以呢，他就失去信心了，当然，地缘政治就造成脱钩，造成那个技术限制，那就是许多，因为中国对中国来讲，融入世界是中国经济发展那么快的，就是说，增长那么快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现在就是人家不跟你那个，人家不跟你融合在一起，人家要从你那个里面脱钩，要跟你脱钩，那这使中国今后的发展又是成了一个很大问题。所以现在呢，你看就是，经济，那么就是人家对经济那么悲观，它完全是国内政治、国际政治跟经济本身的因素有关。
您刚才提到那个，就习近平，就是想做的倒退都做到了。那从这个角度，其实也可以看哈，这个体制它的劣势。对，你想，如果说它是一个民主的体制，它领导人的意志不会有这么大的作用。对，就是一个国家进行了那么长时间的改革了哈，就是社会发生那么大的变化了，他想倒退他就倒退。那这个其实是它的制度的劣势。这可以这样理解哈。
哦，完全是因为这个制度，就是说你很难看到，就是这种体制，因为民主啊，它并不是说它每个错误它都能自我纠正，有些错误，但是民主至少啊，它有许，你可以举出许多例子来说明那个民主体制它是有能力自我纠错，而且许多情况下呢，它的确是自我纠错了。你要看那个。就是中国共产党那个体制啊，自我纠错是没有的，总归是出，就是犯了巨大的错误，然后呢，才是那个，把错误那个改正，而且错误改正基本上都是跟领导人犯错误那个领导人他不在位上了，人家才能改正他如果还在那个位上，没人敢。改正那个错误，这就是他的那个错误的他那个制度的劣势，而并不是那个制度的优势所在。
你在你的文章哈著述中间多次提到集权统治，它有一种内在的自我毁坏机制。为什么说共产集权政体尽管可以抵制延缓民主化，但是它有一种自我毁灭机制，最终将难以为继，就像前苏联的集权主义。
对啊，我刚才讲的就是说，他缺乏一个就是，自我纠错，这是一个就是，他往往呢是错上加错，那么集权主义呢，它又有很大的就是个人统治色彩，因为真正的那个就是，所以经典的集权主义，它都是跟一个强人统治联系在一起的，那么那个。强人统治之后呢，他完全是整个机器是 依照一个强人的个人意愿来运作的，那么这就是犯错误的可能就大得不得了。而且呢，在这种机制当中，又没有任何可靠的，就是力量来制约这个强人的行为，所以这就是使得那个就是犯错误的概率又大，犯错误之后呢，他又没法得到纠正，再有就是这种机制吧，它有几个特征啊，就像极权主义机制啊，第一呢，它的那个就是它有一个叫那个劣币逐良币，一般的那个威权政治啊，它都有这个内在，就是这么一个机制，就是劣币逐良币。往往呢，更坏的人会取代坏的人，好人先被赶走，然后呢，坏人把好人赶走，然后更坏的人呢，把坏人再赶走。所以呢，就是又无能又坏首都，就是玩机会主义者。所以等到那个后来那个，就是你要看那个，就是极权主义后期啊，他那个精英是一塌糊涂的精英，既没本事，又那个就是心里又坏，就这种就是那么那他不可能就是有好的那个政策出来，他不可能干好事。所以这是一个就是极权主义，它的一个就是，它为什么经常会就是有那个自我毁灭的这种就是特征。
那我们现在来谈谈您的即将出版的新书，它叫《监控国家：监视与中国专制的程序》，谈谈这本书的主要观点。我看过您在网站上列举的这本书的部分第一手资料，这是一个很浩大的工程，应该是经年累月研究的成果，综合出版。为什么中国专制统治的维持更多依赖于列宁式的监视国家的人力资源，而不是人脸识别、人工智能 GPS 跟踪这种新的监控，这些新的监控技术？
对，因为就是在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监控国家，就中国整个一套监控体系的报道，他总认为就是中国他靠的就是现代技术，但对中国就是现代技术后面的那一套组织体系呢，研究的人很少，所以呢，这就是我。写这书的基本动机，我说到底中国的监控体系是怎么一回事？因为我们都是从中国出来的，我们知道就是中国在没有先进技术的时候，它的监控体系也是十分有效的，十分那个就是覆盖面是很广的，所以肯定它不是纯粹依靠技术的。那么就是这是一个就是研究，我带着这个疑问去写这个书的。那么书写完之后呢，这是我下面的几个基本观察。第一呢，就是中国这一套就是监控体系啊，它可能是世界上所有专制国家也好，集权国家也好，最为有效。因为它有效呢，因为专控就是你一个国，第一个呢就是说，所有的威权国家或者集权国家，它都是依靠镇压、依靠暴力来维持政权。这是就是说大家都公认的，但是呢，光是靠那个暴力维持政权啊，硬暴力维持政权是代价很高的。你要靠软暴力，那所谓软暴力啊，那就监控。所以第一个呢，就是说你看成功的专制国家，他不是成天在大街上杀人，把许多人关进那个监狱，因为这种成本他付不起。它都是靠那个监控，但是监控啊很困难做的时候，就为什么呢？你不要说我们现在啊，这个国家搞监控，那个国家搞监控， 监控是一个政治上、技术上、经济上很复杂的一个工程。举个简单例子，你让谁去监控？你是造一个巨大的特务组织来监控，你还是造用其他的替代办法？中国它跟那个前苏联东德都不一样，中国它没有一个就是和克格勃同样同等的这么一个特务机构。中国的对外间谍活搞间谍活动，跟对内的监控，是两个不同的官僚体制管的，官僚部门管的。克格勃他这两件事情都做，那为什么中国的那个体制啊，其实跟美国更像？就是美国啊，CIA 是搞对外间谍活动的，FBI 是在国内反间谍的。中国为什么采取了美国的体制，而并不是采取了一个就是长期，而不是采取了苏联体制？这就很有意思啊！这就是说明，就是中国的领导人他很在意，就是说他千万不能让一个巨大的，就是权力很大的一个秘密警察来对共产党本身造成威胁，所以他就是采取了一个民主国家的这么一个，所以他一开始他就是政治设计，监控国家这个体系的政治设计，共产党是很聪明的，他就是说既要自保，又不能让一个秘密警察体系构成对自己的生存威胁，这是一个政治制度设计。那么在操作层面呢，又就是你通过，因为监控有许多人都是那个搞那个，在中国这个体系里面，各种各样不同的部门有执法部门，有一般的就是国家的那个工厂也好，这街道也好，学校也好。你怎么来协调这些各种不同部门的那个就是？那只有共产党有这办法，因为共产党他在任何部门里面，他都有党组织啊。但是共产党做的比就是东欧和那个前苏联做的更好啊。他有一个特别的党务官僚机构，那就政法委。我查了一下。前苏联什么？他没有政法委的，那政法委是天安门之后，那在天安门之前就有，但天安门之前那个政法委是比较空的一个机构，人数也很少，天安门之后，共产党政法委投入了很大的人力物力，所以中国的那个政法委是在监控体系里面起到了很重要的一个协调作用。那么第三，从那个组织，就是说。你因为那个监控很费钱啊，因为秘密警察你要有多少秘密警察？我看了一下，就是东德啊，它一直被认为是就是监控搞得最好的这么一个国家，它有差不多9万多的秘密警察。那么你就去算，它一半是在外面搞间谍，一半是在国内搞监控。那么根据东德那个比例啊。中国秘密警察就得400万 你像中国现在穿那个警服的警察，中国叫干警，才200万，所以你付不起啊。因为一般的那个专制国家，它都是穷国家或者中等收入国家，那么多的警察他弄不起，所以你那个就是在资源分配上。你那个监控，你让谁来搞监控？所以大家呢，就一般专制国家，他都是通过发展许多线人、告密者。但弄那个告密者不是那么容易啊！你说那靠你是靠谁去发展那个告密者？当然，你去警察可以发展，但你像中国，它本身警察就比较少，那你怎么去那个发展那么多的告密者？但中国它列宁主义政党啊。他每个部门、街道、学校，他都有党的存在，通过党来发展告密者。所以中国他那个就是 有差不多，你说信息源，中国有许许多多的叫那个信息源嘛，中国大概信息源就有1000多万，通过我对那个地方那个材料的，那是不得了，那是中国的那个所有警察加起来的5倍啊，所以这一切全是由于列宁主义政党本身的组织优势。你说中国政治体制没什么优势，我说它唯一的优势或是少数优势就是组织一个监控国家，它可以通过比较低的成本组织一个很大的网络，而且基本上呢是一个劳动力强度十分高的这么一个就是网络。我举一个例子，人家说哎呀，那个中国是靠那个人脸识别那个，在关键的时候，就是它叫敏感时期，就是中国政府最善用的一个办法，他人盯人呢，他叫五盯一，5个人盯一个，就是重点人员上访的，或是那个民运分子，他一个警察，单位干部、里弄干部，家里又把你的家人也搭上，然后旁边又找一个那个线人，那五盯那你想他是那个成本就是劳动力投入是很大的，所以这是。就中国的那个，就是它基本的一个架构是一个以组织为基础。当然呢，它在过去十几年当中，它运用科技的确是就是做了在科技投入方面，中国政府是不惜工本，所以它现在的就是监控能力是比以前要强很多。
那我倒是想起我过去在中国的经历哈，就是说，就是他这种触角到处都是，就说他不只是警察了。那我原来在北大教书的时候，我的斜对面就住的是一个保卫部的人，但我以前不知道，他说是学校老师啊，但我后来从监狱里出来以后，人家告诉我，他说他是负责看你，他当时这个保卫部的人是学校里开支的，我后来就说到美国来之前，我在一个小区住过哈，那是个是一个是一个别墅区，那我在那地方租了个房子，我那个斜对面经常会有个岗哨，他是那个保安，这保安是那个公司开支的，不是政府开支的，但是他们是公安的领导，接受公安的指令，报告情况呀，跟踪啊，做这些事情，对。
对，我就是我书里面就是，通过。对地方材料的分析啊，就是他有许多给他做事的人，政府不用给他钱的，比如说是那个他用的最多的就是给他做线人的，是物业管理人员，那个物业管理就是那个帮你那个看小区的人，他们的工资都是物业管理公司支付的。
那非常非常感谢。那么我们现在讨论最后一个问题，这个也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哈。就是过去几十年来横亘在许多中国人心中的一个问题。中国民主季刊呢，上一期笔谈的主题也是这个问题，这个官方呢利用这个问题啊，人们呢困惑于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中国民主化是否会乱？如何界定乱？所谓乱是指什么？如果民主转型在中国发生，是否有可能？如何减少转型过程的不确定性？
对，你要看，就是因为这个所谓那个乱呢，就是你从那个学术角度来讲呢，它并不是一个自上而下渐进的有序的这么一个转型过程，它往往是通过政权自我垮台，或是通过群众性的革命运动来推翻这个政权，所以。一般来讲呢，就是说自上而下比较有序，通过谈判，就是反对力量和执政力量之间那个谈判达成的转型，它都比较就是稳定，不太会出现乱。就是据我的观察，就是由 这种情况出现乱子很少很少，几乎没有。但是你如果说是通过群众运动，通过革命，甚至那个执政精英，他那个政权就自我垮台，这种情况下呢，乱的可能就大多了。因为所以那个并跟中国毫无关，它完全是叫转型模式，通过改良的转型模式，乱的可能就低。通过革命模式，那个乱的可能就高。那么你就问，什么会使革命模式更有可能？那么这就是说，你越是精英，不想改革，危机成分越来越多，到最终精英丧失了自己的合法性，那么这时候革命的那个可能性就高很多。那就是说，产生革命，产生由于革命而转型，而导致所谓乱，这并不是民主转型本身的问题，而是一个执政精英，专制执政精英拒绝改革而导致的一个必然后果，这是他们的责任。所以这先要那个就是，就是说从乱和什么。转型模式跟乱之间的关系要理清，而再有呢，为什么就是说革命会取代改良成为转型模式？这个原因大家要弄清楚。那么就并不是所有革命都会造成乱啊，所以并说你出现革命型转型，那就乱。那么这时候呢，你想啊，东欧的那个政权转型基本上都是革命性的，就前政权被推翻了，他转型之后，他在国家里面被清洗出场，但是呢，他并没有出现叫所谓我们定那个乱怎么定义啊？一个是大乱，一个是小乱，一个是暂时乱，一个是长期乱。小乱呢不可避免，比如说你出现通货膨胀啊，出现就是那个犯罪率暂时上升啊，甚至出现就是像未遂政变这种，那么大乱就不得了，大乱呢就是指那个国家崩溃，就国家那个机器啊不复存在了。对共产党这种党国机制来讲啊，这是最大的一个威胁，因为共产党就列宁主义这种政党或者集权体系啊，它是党凌驾于国家机器之上的，那往往呢就出现革命性转型呢，党是第一个被推翻，就是共产党被清洗出场，那么这时候人家最担心就是这个国家机器是否会继续运行。那么这看来呢，这个担心是不必要的。没有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前共产主义国家，共产党垮台而直接导致国家垮台，这是没有的。
那还在，
它会导致国家削弱，削弱国家能力削弱，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你毕竟就是说以前是完全由党来那个协调控制，那么这党没了，那么国家机器当中的协调能力就差很多。许多就是内部的治理能力会差很多，这是不可避免。但是没有一个共产党国家说他那个民主转型了，共产党没了，然后他就像清朝垮台的时候一样。因为中国的就是对中国人来讲，他就是国家失败、国家垮台是什么一个概念呢？就清朝1911年之后没国家了，他不仅仅是那个统治者没了。他连一个国家机器都没了，他没有军队，他四分五裂了，他执法能力没了，他没法收税了，他许多公共服务都没了，这些就是说在前共产党国家中是没有的。就是你不要说共产党国家，你就是看那个印尼，印尼是一个就是革命，就1998年苏哈托政权垮台，它是一个革命性的这么一个转型，但印尼它有短时期的小乱。他也没有大乱啊，他就是说出现就是暴力行为，杀华人， 但是它并没有，就是恶化到一个持续性的大规模的种族清洗。所以呢，乱一般来讲就是大乱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因为共产党它有一点，就是共产主义国家那它的国家机器是很强的，所以它即使那个党从国家机器当中被剥离出去之后，它那个机器还是能运转的，所以这是那个大乱的可能性并不是。那么小乱呢，你就没办法。那小乱的，就是说一旦我自己的做过一个统计啊，一般来讲，通过革命促成的民主转型，它短期的经济衰退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许多经济活动都会受到冲击。因此呢，它的那个就是经济衰退是不可避免的，但基本那个乱到像就是清朝垮台这种，这个概率是比较小的。所以我对那个乱呢，我并不是那么就是说特别在意。当然了，就是说你最就是人家说中国是否会出现内战啊？我说现在内战的可能呢，就是。因为中国它是一个帝国性国家，就是说出现大规模暴力很有可能，比如说新疆、西藏这种少数民族地区，它会出现这种那个民族暴力，种族暴力。但一般情况下，在就是汉人的地方，它不太会出现就军阀割据这种局面，因为中国现在就地方上是没强人的，不像那个就是。清朝垮台之后，他会就是出现各地各种山头，因此就是并不能排除那个乱的那个可能，但是大乱的可能不大，小乱的可能大，但是持续乱的可能也不可能就是很大。我举个例子，我想俄罗斯垮台，就是前苏联垮台，对中国人冲击是很大的，对共产党的冲击也是很大的。你仔细去分析俄罗斯的垮台，他大概国家就是，总共人死了，也就大概不会超过，就是因为他最主要死的人最多是就是车臣的一个战争，但把那个战争去掉的话，就他直接由于转型死的人并不是很多的，几千人最多的我看，那么他最大的一个问题呢就是。10年里面，他的经济受到很大的冲击。他从那个就是，他失去了自己的帝国地位，然后呢，他犯罪急剧上升。所以这次就是俄罗斯那个乱，那就是我想中国是否会乱到那个程度，但这是可以一个值得就是争议的一个问题。但我想你就是再坏。也不可能比俄罗斯更坏。
从历史上看哈，就是说有些转型，它是从改革开始的，后来就是发生了革命。那清朝末年的话，它刚开始也是改革嘛，就是预备立宪嘛，但是它的这个步度太慢，后来发生革命，但那个是暴力革命，那个时候地方的实力和中央呢，就说这个，那就是和中央相比，它真的是中央虚在地方强，啊，然后就是。然后苏联的话，其实他也是，就说是先是改革嘛，戈巴乔夫改革，是吧？那后来才是转变成革命性的，然后国家这个分裂，啊，对，你看东欧呢，捷克斯洛伐克，他是天鹅绒革命嘛，天鹅革命那个也是他这个政府这样说，搞得是非常突然的，那就是反对派，就是政府就说他及时的跟反对派谈判嘛，他们就谈判10来天以后就达成了转型的安排，这个我觉得对他的这个，转型的不确定的减少这个帮助很大。那他那个时候就说共产党，他就他那个政权啊，就是他就是在大规模的民众抗议，在革命性的这种冲击中间，他实际上他是他的主要是他的这个镇压功能啊，他陷入瘫痪，就是镇压这种意义。政治镇压功能啊，陷入瘫痪，但是他的就是说政府还是在的，还是有政府在这个维持法律的， 就是法律秩序的，你也不能说就说发生就是，你不能说就说在那种情况下你就可以去杀人放火，那个政府还是在的，对呀，
所
就
以
非
就是
常
我
非
讲，
常的
就
感谢
在，
你，
对，即
对
使
呀。
这种革命性转型，它那个国家机器还是基本上能够保持正常运作，所以这是一个最
呀，
大的差别。这跟那个，所以人家一讲那个乱啊，你说你先要定义你什么乱，是国家垮台还政权垮台？政权垮台不等于国家垮台，政权垮台并不是说所有都没了。
那这个在中国呢，他就说你看共产党他的就说他也是不同于政府，那就像那苏联东欧似的东欧国家的时候。那么这个，他共产党他也失去权力了，但是政府还是在的。政府他的经
对
验、
呀，
他的技术的官僚、他的执法机构，他都是在的。这个官僚机构他还是会起他的作用，
对，是啊，所以其实做一个就是说，这大家可以做这么个假设，我今天这个公安局岗位没了，我这个公安局是否会正常运行？我想肯定会正常运行啊，你说是？
对，你也不能说你这个公安这个碰见杀人的人就不抓了，
对呀，是啊。
你也不能说那个时候我就可以随便去抢劫商铺了。你 即
是
使那个
啊，
时候乱，一下没把你抓到，事后还要侦办你。
对啊，所以就是说，国家能力肯定会削弱，但只是一个过渡型的，而并不是一个长期的结构型。
然后你就是以东欧的情况来看的话，它经济在一段时间之内向好，但是也是时间其实也不是太长，几年以后它就稳定下来了，就往上走，
对，是的，所以这个就是那个，这因为都周期性嘛，你就其实去讲，一般转型的时候，你经济肯定出问题，就转型之前经济就出问题，所以这并不是转型本身造成的一个问题，是经济出问题促进了转型，然后呢，转型呢又使那个经济问题呢暂时性的变得更严重，但最终呢。其实转型之后呢，使许多经济问题变得更容易解决。比如说，你那个无效的国有企业给去掉了，那你以后给那个私有化了，那你以后经济发展就肯定会更有效。
很多的转型，它都是在发生在经济困难、经济危机的时候，
对啊。
革命也好，改革也好，就是它经济好的时候，它经济上没必要改；经济
对，
好的
是
时候，
啊，
老百姓怨气也小，
对
是
啊，
吧？
是啊，所以经济好的那个政权，它就是没有改革的动力啊。
那非常非常的感谢你，米新教授，我们这个时间还把握得很好。
好，
那我，哎呀，就是，那我回
那
头那个就是，
你整理一下，因为我讲的比较乱，你整理一下我们。
看
我
很
再
清
可以
楚，
那个改一改，对，
我整理一下，然后把那个录音，把那个文本发给你，
好，
非常的感谢，这个很清晰，很精彩。每次跟你对谈都，我本人也有很多收获。大家，我们去几年前还做过一个对谈，那个对谈当然才很 popular 了。这次我相信也会对。
好。好，
那
那
我
就这
先把
样。
这个录音功能给关了。哎呀，
啊，
啊，
好
等一
好
下啊，就是啊，
好，
我先把这录。后面这个就我们会把 video 把放到那个网上去，但是我们会。到时候会先做一些
哎，
编辑，
我跟你讲，video 就不用放了，你一定要放那个录音。
放 audio 说错了，放 audio。
哦，audio，对，因为我那个放 video 的话，我会弄得更那个像样一点。嗯，好。